啊，大家请莫道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。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圣经要道的第十章，有关洗礼的问题。第十章洗礼。过去这几次，我们已经把洗礼的由来、洗礼的功能，还有洗礼的方法，最后这一段呢，我们谈到这个洗礼啊，受洗者跟施洗者。那受洗者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，就是要相信、要悔改、要立志。那至于施洗者，施洗的人，他具备两个条件，一个就是他自己已经是洁净的人。这个自己已经是洁净的人，简单的说啊，具体的说，就是他已经受过赦罪的洗礼这种人。那这种人呢，才具备来执行洗礼的工作。因为洗礼是要使人罪得赦免。假定他自己的罪都没有得到赦免，他怎么能够来执行这种赦罪的典礼？所以，第一个条件呢是很重要，他必须是已经在本会接受过合乎圣经的这种大水洗礼。好，第二点呢，施洗者还有第二个要具备的条件，就是他必须是奉神差遣的人，奉神差遣。而这个奉神差遣是什么意思？圣经说，如果没有奉差遣，他怎么能传道呢？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说，一个人没有奉差遣，他怎么传道？但是这里所说的奉差遣，不只是奉人的册封，或者是差派，这只是人的差派而已。比如说，这个人呢，已经被封立牧师了，这个人已经被按立为传道了，这个人被某个单位来封立叫神父了。这种封立是人的，但是我们这里说奉神差遣的人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受圣灵。就是受圣灵，耶稣说，父怎么样差遣我，我照样来差遣你们。那说了这个话以后，他就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跟这个一样，父借着圣灵差遣耶稣，同样的，主耶稣也用圣灵来差遣他的门徒。既然这样子，如果没有圣灵，他就没有赦罪的权柄。因为我们赦罪的典礼是借着圣灵来执行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一直交代他的门徒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候那上头的能力，就是圣灵来了，然后你们才出去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。所以门徒在主耶稣升天以后，并没有马上出去传福音，他们在耶路撒冷静静的等，迫切的祈求。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降下来，他们知道主耶稣正式用圣灵来差派他们。所以，自从五旬节的圣灵降下之后，门徒就勇敢的、自动自发的、积极的，来为主耶稣传福音、做见证，并且让那些信而受洗的人罪得到赦免。 所以施洗者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要有奉主耶稣的差遣，而主耶稣受天父的差遣是用圣灵来差遣，所以他照样叫他的门徒受圣灵，然后准许他们呢出去来传福音，来执行这个赦罪的洗礼。所以我们知道洗礼他应该有赦罪的权柄，可是他是凭着主耶稣的血，凭着人的信心，加上奉主耶稣的名以及圣灵的全能，这几样的条件合在一起，然后这个施洗才有功效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圣灵差遣啊？这个人有没有啊神与他同在？就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说，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他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我们为什么知道神与我同在，神住在我里面，就是因为神赏赐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与我同在了，在这同时也表示神已经差遣你要去完成他所要你完成的工作啊，这是施洗者第二个必备的条件，他必须是奉神差遣的人。而奉神差遣的人就是已经受圣灵充满的人啊。那么具备这两个条件之后，当然呢他就可以执行这种施洗的典礼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洗礼啊一辈子只有一次啊，不是说我可以反复洗礼，除非他前面的洗礼是不合法，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教训，那么他当然呢可以再重新洗礼。保罗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？他们说没有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过圣灵这一回事。保罗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们说，那么你们是受什么样的洗？他们说我们受约翰的洗礼。保罗说啊，约翰是叫你们悔改，你们应该信耶稣，奉耶稣的名施洗，他是赦罪的洗礼。以弗所的信徒啊非常的顺服，马上接受奉主耶稣的圣名再洗一次，然后他们一起祷告，结果当场就有十二个人受圣灵，因为听到他们说方言。所以假定我们过去在某些教会已经受洗，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这种合法的大水洗礼，也就是说是全身受浸低下头奉主耶稣的名这种洗礼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还是要重新再洗一次。以弗所书四章五节说一洗啊，一洗，所谓一洗啊，就是一种洗礼，也可以说是一次的洗礼啊。所以我们所接受的是一种合乎圣经道理的一次洗礼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就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就有称义的这个事实，同时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，将来啊预备承受天国的基业啊。以上这个是施洗者跟受洗者的条件。现在有一些教派，也可以说啊，很多的教派都没有替婴孩受洗。为什么他们不替婴孩受洗？主要的原因就是说， 婴孩啊还不懂事，婴孩还不懂得怎么信耶稣，啊，没有信心，他们不了解，不懂得，所以不应该糊里糊涂就把他们带去洗礼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年纪还很小，甚至是婴孩，不懂事。如果你现在给他施洗了，长大以后他不信耶稣，他离开道理了，这个不是反而害了他吗？所以啊，有些教会啊就不赞同婴孩受洗。那本会，我们真耶稣教会是赞成替婴孩受洗的。为什么我们又赞同替婴孩受洗？我们根据圣经也有几个理由是赞同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赞同婴孩要受洗，是因为婴孩一生下来就有了原罪了。啊，请看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。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：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大卫说：“我是在罪孽里生的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在我妈妈怀胎的时候，我就有了罪。啊，这一节告诉我们，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。本罪当然没有，因为他还小，但是原罪从生下来就有了，因为父母亲是凭着血气来结婚的，他们的怀胎是父母亲结婚而怀孕，所以人一怀胎有了生命就有了原罪。那有了原罪，这个罪不解决就不可以，因为人到底要活多久不知道。有的人呢可以活到长年百岁，但是有些人呢却是年纪轻轻的就离世了，甚至有些人呢在婴孩时代就没有生命了。可是他已经形成一个生命，在带着原罪在死去，那么他将来呀就不能得救。所以我们认为婴孩有原罪，所以他必须接受洗礼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，五章十三节：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；但没有律法，罪不算罪。十四节：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吃人的预像。这里讲到很多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罪的人，他们也是在罪的权下。可见呢，人是有罪的，尤其当婴孩生下来就带着原罪到世上来。那有罪当然就要解决，你有了罪，假如你没有把这个罪解决掉，那你就不能称义，就不能得救。所以本会赞成婴孩受洗，是因为婴孩一生下来就有原罪。第二个理由，我们看以色列民过红海，出埃及过红海，当时他们并没有把婴孩留在埃及。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是全家过红海。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以色列民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，正如我们今天受了水灵二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所以以色列民过红海没有说把孩子留在埃及，说你们不必出埃及啊，你们不必过红海，没有，全部都过红海了，连小朋友婴孩通通过红海。那过红海就是预表洗礼，所以我们今天呢相信耶稣，我们应该全家受洗，包括 我们那些可爱的婴孩都应该跟我们一起来接受合法的大水洗礼，让我们一起脱离埃及的权势，让我们一起脱离法老的权柄，大家能够高高兴兴的受洗礼，归入主耶稣的名下。第三个理由，以色列民所有出生的男孩第八天就接受割礼，当他们接受割礼之后就成为以色列民，在神的约这个事上就有份了。那么受割礼这代表洗礼，新约的洗礼，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一节，这里谈到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这里保罗把这个割礼啊比喻作洗礼，把洗礼比喻作古代的割礼，而古代的割礼啊是出生第八天就要执行，除非你是长大了以后才来规划以色列民，那当然了，在成人的时候才割礼，就好像亚伯拉罕是跟他的儿子以撒一起受割礼的，当时啊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以撒才出生第八天，所以从这个以色列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，让我们知道所有神的百姓当他们还在婴孩的时候就应该接受洗礼，让他们从这个婴孩开始就与神的约有份。第四点，我们之所以接受婴孩受洗，是因为在新约时代有很多地方啊都是全家信主，好像使徒行传16章15节，吕迪亚他和他的全家都受洗，还有32节到34节，在腓立比看管监狱的那个禁主也是他和他的全家都接受洗礼。另外使徒行传18章第8节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这一家也是全家受洗，哥林多前书1章16节也记载斯提凡一家全家都受洗，所以从这几个家庭来看，不管是吕迪亚、禁主、基利斯布或者是斯提凡家，都是全家受洗。那各位想想看，所谓全家应该把孩子除外吗？所谓全家不是包括小孩子在里面吗？甚至包括婴孩在里面吗？所以圣经既然说全家受洗，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要接受洗礼的是全家，就包括我们的婴孩，因为神的旨意是全家得救，全家得救当然就要全家受洗，这是我们替婴孩受洗的第四个理由。第五个，神的恩典是普及于小孩的。诗篇115篇13节，115篇13节说，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们。敬畏神的这个家庭，不管对大人小孩，神都是要赐福给他。那么神所要赐福的对象不只是老人，也不只是成年人，当然包括婴孩在里面。所以为了要领受神的祝福，婴孩应该要接受洗礼。 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啊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这段圣经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因为这个应许啊，三十八三十九节，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。彼得啊，在谈到这个应许，就是谈到洗礼跟得圣灵这个应许，这个应许是给谁？是给你们，你们就是成人啊，还有你们的儿女，包括小朋友跟婴孩都在里面。可见呢，受洗礼得圣灵这两个宝贵的应许，神是要给我们全家的。基于这个理由，所以我们本会我们就是为小孩和婴孩来施洗。另外第六点呢，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没有拒绝过小孩子。他这样说啊，好像马太十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替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责备那些人，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那么耶稣给他们按手，然后就离开那个地方。哦，这里讲到有人要耶稣来替小朋友按手，当时啊，他的门徒啊拒绝，认为这小朋友啰里啰嗦的，啊，吵吵闹闹，就把他们赶走。主耶稣说，不要拒绝他们，让他们到我面前来。然后主耶稣就按手啊，替他们祝福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没有轻看小孩，他没有拒绝小孩。他说：“天国正是这样的人。”那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不替婴孩受洗呢？有人说，婴孩不会相信，没有信心，怎么可以洗礼？但是，只要父母亲有信心就可以的。好像小孩子生病的时候，我们总会带他去看医生吧？你不能说啊，小朋友，他不懂得医生，不认识医生，他不懂得这个医生的好处，不相信医生，所以我不带他去了。医生是凭着你父母亲相信，我相信这个小孩子，去见见医生，看看医生，医生给他诊断，开药，服药，这样他才能够得到平安。所以，小朋友甚至于讨厌医生，但是我们父母亲知道他必须看医生，他必须吃药，就是凭着父母亲的看法跟信心，就要替他做了。洗礼也是一样，小朋友虽然不知道怎么样信耶稣，但是我们父母亲已经信了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独一的救主，独一的真神。真耶稣教会的洗礼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凭着父母亲的信心呢，我们就可以给他施洗了。问题是，我们替小朋友婴孩受洗之后，我们要尽教导的责任，因为你既然为他施洗，你就要为着他的这个长大成人这一段过程啊来负责任。所以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也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在在都在告诉我们，在小孩子受洗之后，我们做父母亲的应该尽教导的责任，尽力的带他来亲近教会，来参加宗教教育的聚会。我们在家里面要教导他怎么样读圣经，怎么样认识神，怎么样唱诗，怎么样祷告，这些都是我们父母亲要做的。所以只要我们有信心，那么在受洗之后尽我们的教导的责任，那替婴孩受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 所以我们本会啊是赞同替婴孩受洗。那尤其受洗之后，我们更要教小朋友不可以犯罪，从小开始我们教导他，他长大以后就能够守神的诫命一直到老。小朋友最好教导，你教他什么他就听什么，所以趁着小朋友还小的时候，把神的教训、神的诫命好好的教导，那么他长大以后，这些神的话语已经深印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呢就不容易偏离真道，也不容易离开神了。所以基于以上这几个理由，我们接受婴孩受洗。本会相信婴孩受洗是合乎圣经的教训，是必要的，而且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事。好，以上我们把这个洗礼的教义啊做一番介绍了。我们都知道洗脚礼，现在有一些教会根本就不遵守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无关紧要，这个是犹太人的风俗，这是中东一带很多民族的风俗。那西方，尤其我们东方，没有这种习俗就不必了。假定洗脚礼真的是习俗风俗，那当然可有可无。但是我们本会所执行的洗脚礼并不是风俗，它是跟风俗有别。但是有些教会虽然有洗脚礼，它确实在临终才洗脚，临终的洗脚礼，这个也不符合圣经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本会所实行的洗脚礼来做一番介绍，让大家知道有关洗脚礼是多么的重要。那么有关洗脚礼的道理记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。圣经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，一直到二十节，这段圣经就是洗脚礼的道理。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他知道他即将离开门徒了，所以为了要爱他们到底他知道门徒当中还有人不完全，尤其他知道犹大要卖他，所以趁着在逾越节宴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舀水替门徒一个一个洗脚。当时门徒也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，怎么可以替我们洗脚呢？可是大家又不敢问，怀疑，但是不敢问。一直洗到西门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年纪比较大，到底他已经见过世面，他懂得人情世故，所以他就问了，说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说是的，如今我所做的你们不明白，但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，不管知道不知道，你就是不可以。主耶稣见彼得这样坚持不让他洗脚，就说了，说彼得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，你就永远与我无份了。彼得一听吓了一跳，怎么洗脚跟主耶稣就有份，没有洗脚就无份？所以他说，主啊如果是跟你的有份这个关系的话，那么不但我的脚，连我的手我的头通通再洗干净吧。主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都干净了。好，等到大家都洗完了，主耶稣就坐下来，然后对门徒说，你们称呼我主， 我夫子，我本来就是，我是你们的夫子，是你们的主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说了这话以后啊，就继续教导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段呢，洗脚里的道理啊，就记载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。这是洗脚里的由来。那从这个洗脚里的执行呢，我们看思想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主耶稣的洗脚跟风俗是有别的，是有分别的。这个分别啊，一般的这个风俗的洗脚，大概是主人仆人替主人洗脚，或者是学生替老师洗脚，或者是父母亲为儿女为小孩子来洗脚，这是出于爱的服侍。但是主耶稣不是的，他是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他是以老师的身份替门徒洗脚，他是以主人的身份来替仆人洗脚。所以当然呢，这就与风俗有别了。而且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如果是风俗的洗脚，可有可无，有当然是好，礼节周到嘛，没有也不至于与主无份，尤其是老师替我们洗。可是主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若不洗你啊，你就与我无份。可见这个洗脚礼啊，真的跟一般的习俗是有分别的。而且主耶稣又加上一句话，在十三章的第十节啊，十三章的第十节，主耶稣加上这么一句话，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如果是风俗的洗脚，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？说你们是干净，但不都是干净。这个风俗的洗脚纯粹是礼貌，是服侍，与干净不干净无所谓。那这里所说的干净呢，就是没有罪了，完全。耶稣说你们当中啊有人不干净，那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虽然是干净，但不都是干净的？原来主耶稣已经看出犹大要出卖他了。当时的犹大用30块钱要把耶稣卖掉，主耶稣知道。所以在吃圣餐的时候，晚餐的时候，主耶稣一直提醒他，可是他就是不回头。所以主耶稣现在亲自替他洗脚，就盼望犹大能够回转过来，盼望犹大在接着耶稣替他洗脚的时候能不能受感动。因为啊，对全体门徒来讲，一个人不干净，就全体就有一点不干净了。所以耶稣才说你们是干净的，但不都是干净。因为犹大一个人不干净呢，影响着全体不干净。尤其当时的门徒啊，还在争论谁为大，他们还在争论谁最大，要争做头。所以主耶稣啊，已经看出他们当中有些人呢不服输。尤其雅各、约翰，他的父母亲来要求他，要一个坐他宝座的右边，一个坐左边。那个时候门徒都很生气，就是说那宝座的左右边被你们两兄弟坐了，那我们还坐哪里呀？所以大家就起了争论了。所以主耶稣在逾越节之前呢，也教导他们一段非常重要的道理，就是说为首的要做服侍人的，要做前面的，要做 做一个服侍的仆人。主耶稣这样教导他们，就是要他们呢 不要再有这种纷争、争论谁为大的心理。所以啊，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上替门徒洗脚，这跟风俗是无关的。第二，当主耶稣做了这个洗脚礼之后，他命令门徒啊，要照着去做。十三章的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，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说的去做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是给你们做榜样，你们要按照这样子去做。”所以主耶稣这个施行洗脚啊，是给门徒做榜样，而且他命令门徒：“你们要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”尤其主耶稣升天之前呢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特别交代门徒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二十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说：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主耶稣升天之前呢，特别告诉门徒：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训大家要遵守，那我就与你们同在。”那主耶稣的教训当中，这个洗脚礼啊，更是一项重要的教训。所以假定我们没有遵守洗脚礼，就是没有把耶稣的吩咐，把主耶稣的教训来继续传扬下去。所以本教会，我们按照主耶稣的榜样，也按照主所命令所吩咐的，要来执行这个洗脚礼。并且当主耶稣洗我那门徒的脚，然后吩咐他们几句话以后，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十三章十七节：“你们既然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”这个洗脚礼的道理啊，不只是主的命令而已，它跟得福是有关的。耶稣的命令很多，我们都不敢轻视拒绝。尤其这个带着福气的洗脚礼啊，我们更是不能不做。因为洗脚礼啊，它本身就带着祝福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知道了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”那既然是有福的一个典礼，为什么我们不做呢？因为洗脚礼跟我们的得福气是有关的。因此我们今天呢，在遵从主的命令这个大原则底下，不要忘记洗脚礼就是他的命令之一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：“我所做的，你们要照样去做。”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，这个违命的人怎么能够忍受神的福气呢？特别是这个洗脚礼，主耶稣带着祝福说：“你们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”从以上这三个理由啊，我们知道洗脚礼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典礼。所以虽然有些教会不了解、不遵循，甚至于认为无关紧要，但是我们本会就是真耶稣教会，按照圣经的教训，特别是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主留下来的这个榜样，我们一定要切实的遵守洗脚礼，因为洗脚礼是跟一般的风俗的洗脚是截然不同。而且主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这个显然的洗脚礼啊，是跟得救有关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洗脚礼。他还命令他的门徒，我给你们做榜样，你们要按照这样去做。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当然呢、要切实遵守这个洗脚礼的道理。尤其在十三章的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知道了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这样看来，洗脚礼明明带着祝福的一个典礼，所以在本会三种典礼当中，这也是其中的一种。那为什么可以称为典礼呢？在我们教会之所以称为典礼，基于三个理由。第一个，这个典礼跟得救有关，好像洗礼是赦罪，洗脚礼是与主有份，圣餐礼是领受主的肉主的血，有生命在里头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这个典礼是主耶稣亲自示范的。所以你看，洗礼主耶稣亲自示范的，他接受约翰的洗礼；洗脚礼主耶稣也是亲自示范，他本人呢舀着水一个一个替门徒洗脚；圣餐礼也是在逾越节那一天他亲自举办。第三个条件呢，就是耶稣命令我们要去做。所以这三个典礼里面呢，主耶稣都告诉我们要按照他所做的去做。所以本会啊，把这三种典礼称为跟得救有关的典礼。其他的不叫典礼，好像婚礼的、丧礼的、献堂礼的，这个都是与得救无关。但是这三种典礼是跟得救有关，主耶稣亲自示范的，主耶稣命令我们去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洗脚礼。那基于以上这三个理由啊，所以我们教会是接受洗脚礼成为我们的基本教义，也是我们的典礼之一，非做不可。好，有关洗脚礼啊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来谈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。好，请大家默祷。阿们。